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乔伊的故事。嗨，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告诉您一个真实的故事。乔伊打从娘胎就是个叛逆的人，他从小成长于一个没有爸爸的单亲家庭，他的妈妈也是因为吸毒不停地进出监狱。事实上，当乔伊在街头流浪时，让他更有家的感觉。他家里的冰箱永远是空的，厨房的水槽里永远堆满了用过的脏碗盘。乔伊黏着似乎只有几个肯接受他的人，想当然，这些人是那些街角的帮派分子。就如同这些帮派的人，乔伊想要成为一个像他们一样的男子汉，偷盗抢劫无所不作。他也染上了吸毒的恶习，不知不觉中，他犯下了多重重罪。他的名声扫地，街坊的公安也对他熟到不能再熟。当街角教会的牧师跟他讲到上帝时，乔伊觉得自己已经堕落到神不会在乎他。他犯下一件又一件的案件，直到他被捕入狱。他那时自称是无神论者，他眼中的神如果真有的话，是个抛弃他的神，把他还有他的家丢在一个犯罪猖獗的小区。当他在监狱里服刑刚开始的四年里，乔伊仍旧不停地反叛权威，尤其是神。一些参与监狱查经班的成员与他分享福音，他避而不听，直到他被世界之轮在他服刑的监狱的轮椅修复计划所接受。当乔伊开始为残疾儿童修复轮椅时，当他看到这些开心笑着接受轮椅的残疾孩童的照片时，他的心软化了。乔伊开始拼命努力地为这些孩子修复轮椅，每一张他修复过的轮椅看起来就像全新的一样。乔伊爱极了在世界之轮修复轮椅，与其他受刑人一同有目的的工作。他发现自己逐渐的甚至能够接受权威者发出的命令。当他对世界之轮施工有更深一层的了解时，他更能尊重并听从工作室的主管。事实上，就是这位主管带领乔伊信主。现在呢，乔伊一星期有五个晚上带领在狱中的查经班，希望能够影响更多像他一样的人能够认识耶稣，找到希望及从神而来的帮助。乔伊那时为世界之轮修复轮椅大约已经有两年的时间了。他说，我的工作不只是修复轮椅，我的工作是藉由修复轮椅来与其他人分享基督的爱。哇，愿神祝福乔伊还有数以百计像他一样的服刑人。就算是在监狱里，他们付出时间来装配及修复我们即将在世界各地发展中国家发放出去的轮椅。若您今天心里有负担，请为世界之轮在世界各地的事工祷告，或像乔伊一般成为一位实际帮助世界之轮的志工。愿神祝福您。
这个世界为了帮助孩子们努力上进， 常常鼓励他们志向远大，要做大事，这个教导很好。但是要注意平衡。事实上，对大人、对世界而言，小事也很重要。您有同感吗？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跟您谈的主题是上帝的小事。我家前院比外头马路要低4到5英尺，所以从路口到我的房子有相当陡的一个坡。一个下午3-4点钟的时候，我们刚到家，我对妻子示意让我下车去拿信。打从车里拿出拐杖以后，我开始一步一步地走向陡坡上的信箱。这时候，一辆汽车停了下来，一位年轻的妇女下了车，穿过马路，走到信箱，取出一大把信件，走下陡坡来，递到我的手上。她满脸笑容，就好像天使施展的恩慈一样。这是我的邻居的女儿，已经成年了。我想，她是来探望父母的。这孩子没让我谢谢她，就上车回家了。她的出现，从头到尾不过1分钟，但是带来的感受，至今仍然存在我心。就像萧瑟寒冬里天上射下的一道温暖的阳光一样。我不认为这是偶发的事件，我相信它是上帝手中的一件小事。在这个期盼大事的世界里，上帝的小事真是宝贵。对您我这些做不了什么大事的人而言，世上倒是充满了让我们做小事的机会。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提醒我们，不要把财宝储存在世上，不要为自己囤积有价值的东西，相反的，要把财宝存在天上，那儿才安全。耶稣所说的财宝，岂不就是上帝的小事吗？简单的、具体的说，这些财宝就是爱，就是那些我们为别人所行的善。耶稣最后给我们这些小事、这些财宝下了一个结论，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朋友，好不好跟好爷爷一起留心那些服侍别人的机会与财宝？正如圣经说的，今天是上帝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欢喜快乐。如果您我今天留心为别人做几件小事，不但别人高兴，自己也会快乐，而且适当的也会看在心里的。最后，我读一首自己很喜欢的诗给大家听。这首诗是夏娃·辛克利写的。这首诗说，这些就是给我们人类的小事，天天可见且易忘的事。难道你看不到我爱你的事？还有，我要陪伴你如此忠心的祝福语。这样美好的人生值得我们努力奋斗。听众朋友，我是郝爷爷，谢谢您的收听。
圣经上说， 你要爱邻居，像爱自己一样。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看电影可以帮助我们体会更多人生的悲欢离合、七情六欲。一部好的电影可以改变我们的认知，开启我们生活的智慧。书，我喜欢读传记文学；电影，我更喜欢看由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题材。佐贺的超级阿嬷，这部电影是日本相声大师岛田洋七的回忆录，讲述他童年和外婆在乡下过穷苦日子所学到的人生哲理。他们吃的菜是河里漂流来的剩菜叶，穿的衣服是别人穿过的旧衣，玩具则是自己就地取材做的。所有需要花钱买的东西一律与他无关。虽然在极度缺乏的物质生活中长大，但却带给他无限的能量与难以忘怀的温暖回忆，因为他的童年被淳朴的善待与关爱所充满。比如老师谎称自己肚子不舒服，拿丰盛的菜肴和他换只有白饭拌梅子的便当；比如故意将豆腐戳破卖给他半价的小贩。外婆说，这就是让人察觉不到的真正爱心。岛田洋七的外婆早年丧偶，靠着每天清晨4点出门当清洁工，拉扯大7个孩子，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但她从来没有向生活低头，更没有因为贫穷而寄心于仇。在外婆看来，生活本来就是晴一阵雨一阵，天无绝人之路，哪怕明天的早饭还没有着落，到了晚上就该好好睡个觉，不去想愁烦的事情。中学的时候，岛田洋七想要学剑道，交不起学费；想要学跆拳道，买不起衣服。外婆就建议他练习跑步，他还真的因此成为了赛跑健将。我们当开朗的穷人不是很好吗？节俭是天才，吝啬才最差劲。贫穷并不丢人，不努力生活，不好好做人才丢人。这些都是外婆的至理名言。面对极度贫穷的自信观，从不对人说消极话的外婆，帮助岛田洋七学会坚强努力、积极向善、乐观豁达的生命态度。这也是外婆留给他受用一生的精神财富。影评人阿成评析这部电影的时候，谈到他自己的外婆和岛田洋七的外婆一样，也是早年丧夫，独自一个人拉拔6个孩子长大，同样勤劳、节俭、坚强，但是缺少乐天。他的外婆性格很是焦虑，甚至有些暴躁，而且传给儿女们的不是生活哲学，仅仅是生活实用学，只把精打细算、努力生存交给儿女，没有告诉他们要笑对生活，要节俭，但是不能吝啬，更没有教会他们爱与被爱。于是他的子女个个精明能干，常有争执，还会把精明的算盘打到老母亲的身上。他唯一的儿子还几度赶他出门，不孝之至。两相比较，可以看出乐观豁达的重要了。乐观与努力结合，可以着色现在，浇灌未来。我们无法避免苦难，但可以选择如何面对苦难。单单坚强努力是不够的，还要加上一颗感恩喜乐的心，才能活出生命的风采。所以圣经再三告诫我们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腓立比书4章4节。 您的生命缺少喜乐吗？您可知道靠主而得的喜乐是外在环境没有办法夺取的吗？并且从神而得的喜乐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帮助我们胜过任何环境。但愿您也愿意来认识耶稣基督，得着他所要赐给您永远的福乐。我是舒美，祝福您的人生旅途，喜乐常常相伴。
各位听众朋友，我还在做学生的时候就喜欢星期天，因为那一天不上课。今天世界各国一周工作六天，一天休息，是相互观摩仿效的结果。但是最早有这个习俗的国家是哪一个国家呢？是以色列。以色列人如此做是因为上帝明定的律法中有一条说，你们要守安息日，当天大家都不可以工作，要亲近上帝。今天世界各国只记得休息的这一部分，忘掉了要把当天守为圣日。孙永芳先生在美国餐馆工作了30年，曾经有一度为了多赚些钱，他一周工作7天，但是现在他的观点改变了。下面我请孙先生从餐馆业者的观点来看看一周工作6天休息1天的重要性，以及上帝在这条律法中所隐含的祝福是什么。
一个餐馆呢，在里面助攻的人当然一个星期有1天休息，那么你是一个老板的话，我想如果一个星期关一天门的话，这样你就可以同你家里面聚在一起了，因为平常你们不可能大人小孩一起坐下来吃个饭，这样有一天的话呢，如果好像最好是星期天了，再上我是基督徒的立场来讲的话，他们可以带小孩子全家去上教会去学圣经，如果他是真正的基督徒的话，他应当可能会这样做。但是还没有信主的人的话呢，如果有基督徒弟兄姐妹同他们来往，就如果能带他们去教会的话，这样会改变他们的各方面的想法。那这样的话他又不会整天满足于在金钱上面，而且他又会学会主怎么教导做人，对家庭，家庭的和好，夫妻关系，同子女，同父母。那么这样的话他休息一天，对着家庭和睦了，另外一方面他一助攻也有休息的一天了，不要每天12小时7天整天做，做了身体生病了。而且有很多人都没有买健康保险，因为他想一个家庭4个人5个人的保险都是很贵的，然后我现在身体很好，如果伤风感冒去买个药。但是有些等真正病严重的后进了医院，这些花10000块的话，他把他的几年的心血就全部付给医院去了。如果他有一天休息，又可以带全家上教会学圣经的知识，因为圣经的知识主讲的话都是全部正确的，因为他是爱每一个人，希望你们家庭和睦，那各方面的情形，对怎么教育小孩子都是很好。这样的话他们你看家庭小孩子每天一个星期要可以聚在一起，可以带全家出去好像吃个饭啊，公园走走玩玩，所以他们6天工作下来也把这个疲劳也去掉了。而且是信主的话，他们对那个金钱上面他也比较不会好像太做金钱的奴隶了，因为身体健康了，家庭和好了，那么生意如果做了还可以，这样的话他们就在美国移民到美国来的真正的目的了。他们讲美国是天堂嘛，是不是？这个就是变了天堂了。但是你作为一个金钱的奴隶的话，你想一个星期做7天，做了你身体也不好了，你的小孩子同你也没有很好的家庭的温暖，甚至到16、17岁的因为成绩不好 学校也不读了，高中也没有毕业，是不是？但是有的就逼了在店里面做工了，然后父母讲了，那你在店里面帮忙啊，等你有了驾驶照，买部车子给你了，那么他开了车子下了班他就出去了，你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他同那些好像一起出去抽烟喝酒了，你要讲他已经大了，因为父母英文有的不太通，他在店里面就是好像是做经理一样的，需要他了，或者他走了外面就没人照顾这个餐厅的事情了，所以一般性父母也认为你读了一点英文行了，你就不要读了就可以了，让餐馆里面做了买车子，那他到晚上一个人就出去玩喝酒夜总会，一点点会堕落，禁止吸毒，禁止赌钱，禁止又把店里面的钱就再拿去外面用花掉了，父母同小孩子的关系都会搞得很僵，因为有这种情形发生，我所知道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餐馆业者孙永芳先生认为一周工作六天休息一天的重要性。如果您想知道上帝他所赐给我们的律法和祝福还有哪一些，请您写信给我，我会把上帝的律法也就是圣经送一本给您，欢迎您来信索取。您来信的时候请把信寄到香港邮政总局5852号信箱，写给我和中收就可以了。
Jesus, name above all names, beautiful Savior, glorious Lord.
主复活了。
当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被祭司们以及无情的暴民讥笑的时候，也有很多人为了好奇而从耶路撒冷来看耶稣。那非比寻常的黑暗笼罩着各个他山，使得人们不得不停止讥笑而严肃地思想一番。当夜不少人用了整夜的时间查考圣经，有的是想证明耶稣不是弥赛亚，相反的，有的想证明他是，还有的则是想知道逾越节真正的意义。当他们查考的时候，都发现了那天的事件的确应验了圣经的预言。又是一天的来临，这天是安息日。
是啊，该亚法，耶稣是死了，但比他活着的时候还更可怕。
为什么？为什么他死了比活着的时候还危险呢？
让我告诉你吧，女婿，他死了，躺在坟墓里，这比他活着还更有吸引力。因为现在老百姓不论远近，仍然带着那些生病的、残废的来找耶稣治病。等他们知道耶稣被钉死了，一定会问为什么，到时候就会有人告诉他们是我们杀的， 还会说我们对他太残酷，审判不合法什么的。
事实也是这样吗？
现在耶稣这个名字已挂在千百人的口中了，他们要我们的祭司们解释有关弥赛亚的预言，而祭司们怕牵连自己都不敢解释，所以老百姓们又气又怀疑，就更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了。
假如他真的是呢？
我们手下那些祭司们，还有哪些曾逼迫他的法利赛人，现在都怕自己的性命有危险了。他们怕他会突然从死里复活，出现在他们面前。那么你看吧，被告的反而变成了原告，这被定罪的将要定罪人，这被杀害的就要来报复了。你去开门，听听耶路撒冷城那种吵闹声。
你们为什么要钉死耶稣？他能够治我们的病，现在让你们来帮我们好了。你们帮啊，医生都没办法救我们。
是啊，我们要耶稣，没有耶稣我们也活不成了。
是啊，我们要
耶稣。
耶稣
在哪儿？
我们要耶稣。
关门关门关门，他们简直是要把我逼疯了。
人死都已经死了，死人又不能复生，现在老百姓要知道判他死罪的理由，我们应该如何交代啊？
这可真不容易呢。或许我们干脆就否认耶稣已经死了，我们可以散布谣言，就说耶稣的门徒把他从十字架上偷走了。
但是在现场有那么多的士兵和老百姓，亲眼看见他死，也看见他被埋啊。
我们就说在约瑟的坟墓里，根本就不是耶稣的遗体，只是看起来像个人体罢了。
岳父大人啊，您还有别的好说法吗？
还有啊，我们必须要禁止任何人出入那坟墓。
那我们又怎么做得到呢？
我建议你现在就从圣殿里选出一些代表，然后到比拉多那儿去要求他。
去比拉多那儿？今天啊？今天是安息日啊。
不要紧，现在也顾不了那小事了。
但是比拉多又不属于我们宗教的，到他的公馆中岂不是让我们玷污了吗？那我们以后不能，
我们现在必须做一个选择，要被玷污呢，还是面对耶稣的复活？
好吧，我接受你的建议。
奇怪啊，以色列人居然愿意进入我外邦人的公馆，难道不怕玷污了你们吗？
巡抚大人，我有件非常重要的事要跟你商量。
哦，那一定是很重要的，你说吧。
大人，我们记得那个骗子，当他在……
你指的是耶稣？
是的，大人。
我以为那件事已经了结了。
我们也希望如此，但是就像刚才要说的，我们想起了一件事，在那个骗子还活着的时候，他说过三天以后他将从坟墓里复活。我们的要求是请您派士兵在这三天里守住那个坟墓。
还有啊，最好用您的官印封住墓口，那样就没有人可以搞鬼了。
你怕他真的会复活吗？
不，我只是恐怕他的门徒会在夜里来把他偷去，就告诉百姓们说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样啊，那后来的错误啊就比先前的更大了。
这对你来讲可是非常的不好了，是吗？
大人啊，这对我们大家都不好啊。
就照你说的，给你们看守的兵去吧，尽你们所能的把坟墓看守妥当。
块大石头已经放在坟墓口了，现在我们再把这些大粗绳子牢牢地绑住石头两端，还得用罗马印封住这绳子，这样谁也不敢碰它一下了。
不久之后，百夫长就带着100个士兵去日夜地守着那坟墓。又是一个寂静的长夜，渐渐地过去了。耶稣仍然躺在那又冷又黑又窄小的坟墓里，大石块以及罗马印仍然是原封不动，罗马兵也仍然在那儿看守着。在坟墓的四周，有些人看不见的守卫者，就是恶天使们聚集在这里，希望这墓穴能够永远地封住神的儿子。另外还有一对人看不见的守望者，那就是大能的天使们环绕着他们元帅的坟墓。现在快到7日第一日黎明的时候，
又一个地震呢！有一道光从天上降下，是一位天使。
百夫长和兵丁们见到了天使长加百列，都吓得扑倒在地。他们见这位天使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他把堵在墓口的大石头轻而易举地挪开了。
上帝的儿子，出来吧，你父在呼叫你。
他们看见另外一位天使进入坟墓里，解开了那包裹耶稣身体的细麻布，见到了荣耀的救主从坟墓中出来。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兵士们同时听见了天使们欢乐的胜利的歌声。
主啊，荣耀赞美你的名，因为你已经战胜了撒旦和黑暗的权势，你已经胜利地吞灭了死亡，万军之主，荣耀的王复活了，哈利路亚。
饮水思源，这句话帮助我们明白感恩的重要。基督徒不但向父母亲感恩，我们也时常向天上的神感恩。基督徒用具体的行动感谢神，表示我们对神的爱。基督徒以善行归荣耀给神。但另外一种具体的行动是，每当星期天与别的基督徒在一起聚会敬拜神。敬拜就是基督徒表示感恩的方法之一。借着主日敬拜聚会，基督徒告诉周围的人，我们深信天上的神是宇宙唯一的真神，我们生命的存留都在于他，我们吃穿住都依赖他，我们所拥有的都是从他而来的，都是他所赐的，因此我们赞美荣耀感谢他。基督徒已经看透了自己，知道自己时常犯错，也深信天上的真神已经借着耶稣而赦免了我们的罪孽，所以聚会敬拜神的时候，我们为此而向神表示感谢和尊荣。基督徒敬拜神不是为了要得救，乃是让我们感恩，我们已经透过耶稣的十字架而得了救，所以我们要感恩。 基督徒敬拜神，又不是因为我们认为花两个小时就可以讨神的喜悦或买来他的恩典似的。神的恩典是不能花金钱花时间买来的，不是。基督徒做礼拜是因为要向那位宇宙的大主宰而表示尊荣和感谢。圣经也教导基督徒要敬拜神。圣经新约使徒行传在第二章，他告诉我们，第一世纪最早的基督徒天天同心恒切的聚集，使徒行传第二章46节，每当聚会的时候，他们就要敬拜颂赞感谢天上的神。如那时候一样，今天的基督徒参加聚会也是理所当然的。您知道吗？基督徒跟您一样面对生命上各种挑战，基督徒跟您一样有一本难念的经，基督徒也受撒旦魔鬼的试探，面对工作上的苦处和社交方面的不公平，他们跟您一样面对生老病死的问题，他们跟您一样家庭有经济问题，家人失去工作，孩子念书考试等等。但是您跟他们一同做礼拜，向天上的真神表示赞美和感谢，向那位神祷告祈求帮助和安慰，从中您和他都会获得信心、鼓励、帮助、快乐、安慰和希望。基督徒主日敬拜聚会时常包括五样事情：祷告、唱诗歌、读经、聆听神的话和讲解、奉献和领用主餐。主餐是耶稣基督自己设立的，目的是要给他的门徒很简单但是也是很深奥的机会，纪念和怀念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是的，饮水思源，请您安排您的时间参与每一个星期天的敬拜聚会。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认为，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一起分担家事，共同担负家里的责任。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耶稣死后第三天复活之后的40天，耶稣在耶路撒冷城和加利利地向许多门徒显现。对此，圣经约翰福音21章有一段感人的记录。12使徒虽然与耶稣朝夕相伴3年之久，还是不能明白耶稣复活的意义，面对未来惶恐不安。这一天，彼得下海捕鱼，几位使徒跟他同去。离岸不远的时候，耶稣出现在海边，召唤他们，但是他们没有认出他来。耶稣对他们说，朋友，你们捕到鱼了吗？彼得说，没有。耶稣对他们说，把渔网撒向船的另一边。他们听从了建议，突然就网到了很多鱼，装满了整条船，就像耶稣第一次跟彼得在海里捕鱼的情形一样。这时他们突然醒悟了，约翰说，是主。一听到是主耶稣，彼得立刻跳入水中，急忙往岸上游去，要看他的主，救主耶稣基督。门徒上了岸，耶稣喊他们坐下一起用早餐。耶稣感受到彼得心里的内疚。耶稣被抓的晚上，彼得因胆怯3次不认主。从此这次跌倒成了彼得痛苦的回忆。耶稣知道彼得需要从失败中重新站立起来，他需要知道主耶稣仍然接纳他。饭后耶稣对彼得说， 彼得，你爱我比吃饭打鱼更深吗？彼得回答耶稣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回应彼得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这时候耶稣第二次问彼得，彼得，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彼得承认自己的失败，但拿不出爱主的实据，直到耶稣两次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这时候彼得才恍然大悟，主仍然接纳他，耶稣仍在给他机会。当耶稣第三次问彼得，彼得，你爱我吗？彼得忧愁地回答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再次对彼得说，你喂养我的羊。为什么耶稣要问彼得三次你爱我吗？因为耶稣知道，当他在十字架上为人赎罪而死之后，很多人会被他的大爱感动，会爱耶稣。但是耶稣希望人怎么样爱他呢？耶稣希望我们按照他爱人的方式去爱人，天天牧养人。做耶稣所做的事情容易吗？不容易。但是当我们爱耶稣的时候，从那份爱里会自然流露出我们对耶稣的顺服、忠心，进而在爱他人的过程中舍己。这是耶稣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的目的。耶稣对彼得的爱是无条件的，不会根据彼得的表现观察他做的有多好，信仰生活中有没有起伏与怀疑而变化。耶稣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不是揪着彼得三次不认主的错误不放，要他发誓以后不再犯错。你我得救是基于上帝的儿子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了罪。你我得救并不是基于我们做得多好，信仰旅途中有没有起伏。其实你我了解耶稣之后仍然会有跌倒，不是吗？曾经有人对著名的歌手猫王普莱斯利说，我看不出你有什么才华，回去做卡车集装箱的搬运工吧。电视节目评审曾经对甲壳虫乐队留下这样的评价，你们的声音不怎么好听，吉他弹奏也走调了。这个世界经常把我们看作是失败者，但是上帝却把我们看作是他的孩子，并且无条件地爱我们。就像我面对自己的孩子，无论他们把事情搞砸了多少遍，我永远不会抛弃他们，我永远不会放弃孩子，我会永远为他们的好处着想，支持他们到底，为他们的努力欢欣鼓舞。我永远不会嫌弃孩子，让他们离我而去。上帝也是这样，当他看着我们的时候，便不由自主地微笑，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上帝相信我们接受了耶稣的帮助之后，会不断蜕变，变得像他一样。世上有很多重视善行的宗教信仰，提出各种修行方法帮助信徒行善，他们声称善行多于恶行，信徒就可以进入天堂，恶行多于善行，这人就要下地狱。可是基督信仰的根基不是因为人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上帝的儿子耶稣做了什么。我们上天堂是基于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人赎罪的恩典。耶稣遇见彼得的时候，虽然彼得的缺点很多，以后还会犯错，可是耶稣却遇见彼得信靠他之后所做的许多事。根据圣经记录，耶稣复活后的40天，上帝挑选彼得在群众当中站出来讲道，这是基督徒第一次公开宣讲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见证。彼得告诉听众，40天前他们在这里杀死了弥赛亚，人们大声哭泣说，我们该怎么办？彼得说，你们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上帝就必赦免你们的罪，并且赐给你们圣灵。彼得知道他曾经叫上帝失望，但是因为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为世人赎罪死了，复活了，所以上帝原谅了彼得，不但原谅了他，而且还让彼得参与未来耶稣伟大的救世计划。耶稣复活之后所做的事改变了彼得，也改变了所有信基督的人。这是我们在圣经约翰福音中所学到的。耶稣的死亡和复活会给您的生命带来什么影响呢？您对耶稣复活之后所做的事有什么看法吗？
一辆车的车灯会照亮车前方的路，那么20辆车的车灯呢？在阿拉斯加小村落里的村民回答了这个问题。在阿拉斯加东北角靠海的地方，有个叫伊吉吉格的小村落，村子里只有70个人。有一天夜里11点半，住在机场附近的艾达纳森女士正在家里享受热腾腾的蒸汽浴，她听到屋顶上有轰隆轰隆的声音，一辆小飞机在高空不停地打转，她直觉有点不太对劲。她跳出蒸汽浴，跑到窗口往机场的方向一看，一片漆黑，跑道上的灯没有开，小飞机没有办法下降。纳森毫不犹豫地换好衣服，跳上他的4轮摩托车，加足马力，全速地冲到机场。他看到机场有位飞行员正在努力地按钮，通常在按了10到15下之后，跑道上的灯就会大亮，但是这一回怎么也不灵。在上空盘旋的是一架医护用的小飞机，急着要把村里一位重病的女孩运送到450公里之外的大城市安克拉治。纳森想到了一个办法，他把4轮摩托车开到跑道旁，让飞机可以循着他的车灯慢慢下降。这是个好主意，但是他一辆车的光度不够。有个邻居立刻打电话给村里所有的住户，一共有32家。不到20分钟，20部车就抵达了机场。很多人都已经上床了，睡衣都还来不及换，就赶来了机场。接着由纳森女士的4轮摩托车带头，20部车在跑道旁一线排开，全部打开车灯，连成一条细长移动的灯盒。靠着这20辆车灯的指引，小飞机安全地着陆，重病的女孩立刻被运送到远方的医院，及时得到了医治。耶稣告诉我们，人点亮了油灯，不会把它放在床底下，把灯的亮光藏起来，而是会把灯放在灯台上，让周围的人都能够见到光。我们有能力帮助别人的时候，如果把能力藏着，只给自己用，就像是把灯藏在床底下，可惜了神给我们的那份能力。那天晚上，如果村子里的人都自扫门前雪，不愿意帮忙，也许飞机会因为勉强降落而出事，或者也许没有办法降落而耽误了女孩的医治。幸好村里的人都伸出援手，点上了自己的一盏灯，共同汇聚的光亮在黑暗中成就了一件美事。听众朋友，在这个不安稳的时代，希望您我都是那一个愿意点亮自己那盏灯的人。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如果一个小偷在集市上偷东西，被抓住了，被人狠狠打了一顿，这个小偷不会逢人就得意洋洋地讲他偷盗的这个事情，因为这是一种耻辱的事情，他甚至不希望自己认识的人知道，即便知道，也不希望别人谈起。甚至有些场合，当别人讲到有关偷窃的事情的时候，即便不是说他自己，他也会感觉特别别扭，想要逃避或是不希望听到这样的话题。这是一个正常的人会有的反应。如果恶人纵火烧一个有孩子在里面的房子，而一个人为了救出被困在着火房子里的孩童， 自己因此被烧伤，住院抢救，差点丢了自己的性命，在医院做植皮手术，过了半年多才差不多得以康复。当他讲到自己为救人受伤的事情时，他不会觉得这是一件耻辱的事情，而当别人谈到他的英勇事迹的时候，他也不会觉得不舒服。尽管他自己因此长时间处于伤痛之中，但一想到自己把活生生的孩子从火堆里抢救出来的时候，一切都值得和无怨无悔了。这就是行恶受苦和行善受苦两种不同的心理状态。神的话语在彼得前书二章20-21节这样说：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如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信徒应做的很多事情，世人很多时候是理解不了的，甚至认为我们是傻的。如果因我们所做的，世人笑我们傻，没关系，因为主耶稣自己就做了很多世人理解不了的傻事。其中最傻的一件事，就是不让自己逃离患难，为要把我们从火堆里救出来。他忍耐世人的不解、辱骂和屈辱，最后顺服天父的旨意，把自己的性命都献上了。如果因我们所做的，别人问我们为什么这么傻，我们要存温柔和尊重的心，向他们讲明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如果撒旦借助世人让我们遭受患难，想让我们不做傻事，转而与他们同舞，我们要记得主耶稣在5:10-12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的。你知道吗？作为信徒，我们在这条信仰之路上，魔鬼撒旦绝对是不会让我们走得平顺的，他总是会给我们制造麻烦和各种艰难险阻，所以我们会面对和经历很多的难处。但无论我们面临的环境如何，我们都要总是选择去做合神心意、能够带给神荣耀的事情，即便是因此我们蒙受损失、遭受患难，甚至失去生命。要知道，我们也是有福的，因我们在跟随那位得胜者耶稣基督的脚踪行。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
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2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手机或是电脑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